我们不能为了获得捐款就不顾事实。当某个项目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为了获得支持而吹嘘它的好处。当然，我不怀疑查理兹女士也可以找出几个研究结果来支持她的观点。问题是，如果你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看了太多电视的孩子们再多看一些电视，那么你夸大其词的程度就令人担忧了。秘密见闻录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所有内容必须能够通过电视来表现。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座头鲸的习性？所谓的学术主题的识图能力和航海技术到底有多重要？航海技术从来就没有被看作学术主题，对于大城市里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为什么鲸鱼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会成为一个如此有趣的话题，值得人们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来制作这个节目？我认为秘密见闻录的创意很可能来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的好处是什么，而不是教育的好处是什么。电视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展示遇险的船只、航海历险、脾气暴躁的老船长以及接受电影明星采访的物理学家，这就是我们在秘密见闻录中看到的。为这个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配有图片的书籍和电脑游戏，证明了电视节目可以控制学校课程。学生浏览的图片和他们玩的电脑游戏都是由电视节目的内容决定的。书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视听教具，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在学校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当然，电视节目确实可以用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学习的重心。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课程的内容完全受制于电视节目，人们甚至开始认为，教室是学生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电视，怎样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认知的地方。既然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结束之前已经观看了大约 1.6 万小时的电视，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部的官员们也应该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什么时候不该看电视？秘密见闻录避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希望学生们以观看希尔街的布鲁斯的相同的心态沉浸于节目之中。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培养电脑运用能力也没有涉及电脑的认知倾向和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关于新技术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秘密见闻录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365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如果他的英语老师们让他们通过摇滚音乐学习演讲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的社会学老师用唱歌的方式教给他们关于1812年的战争的史实，再或者如果他们的物理课内容出现在饼干和广告山上，他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异议。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